们要讲的是先知的心。当我们知道神是慈爱的，神的慈爱怜悯一定得胜的时候，我们也要有神的心，也有先知的心。神的心、先知的心、神儿女的心，希望是一致的，应该是一致的，因为我们同被一个灵所感动，神的心跟神的灵感动了我们，神的话跟神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，使我们有他的心意。好，整个阿摩斯书里面跟小先知书常常讲到的一样，就是因为以色列人的悖逆，神会兴起灾难，但是更重要的信息是，因为神的恩典，这灾难能够叫属他的人被炼净而且复兴。好，第五章的第一节，以色列家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。当我们不听神给我们安慰、鼓励、祝福的信息，当我们不听、不以神为我们主的时候，神就为我们做哀歌，甚至不是我们能听到的，因为好像我们死了一样啊。这个哀歌呢，是以色列人不会再起来，不会被人扶持。当然，这是指神审判的严厉，并不是说以色列当中属主的人不会起来，属神的儿女不管是怎么样的灾难和艰难，记得我们记得在弥迦书里讲，我的仇敌啊，不要向我夸耀，我虽然跌倒一定会再起来。神的儿女一定，神的教会阴间的权势是不能胜过他的，因为他是神的心腹，永远被上帝所爱，管教是为了让我们有永远的丰富。再大的艰难我们都记得这样，不过艰难是有的，神的管教是严厉的。第三节，以色列家的城发出一千兵的剩下一百，发出一百的剩下十个，90%都死亡了。但是即使在这么严厉艰难的预言下，神提醒我们，我很喜欢这段经文第四节，神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，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，寻求主，寻找就必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。我们当中任何人，任何一个时候愿意渴慕主、喜悦主、聆听主，这都是主给我们的恩典。我们罪人听不进去主的话，我们罪人很轻易地听魔鬼的话，但是若是我们蒙了主的恩典，我们就会，尤其是有圣灵的人、重生得救的人，有主的心，我们就会开始有一个喜悦主的心，我们就跟主来电了。来电就是开始会喜悦他，开始会思想他。各位，又是用爱情来形容是最容易明白的，我们开始会思想神，我们开始会喜悦神，我们开始会寻求神。我们希望这个开始是继续不断而且越来越丰富的，凡是得到主的人、认识主的人就会满足，但是凡是得到主、认识主而满足的人就会更强烈的渴慕。这是很奇妙的事，我们一方面满足，一方面不满足，我们一方面已经饱足了、喜乐了，一方面这个饱足和喜乐却吸引我们更愿意追求主。人间就跟我们刚刚吃烤肉一样，你吃饱了就饱了，就不想再吃了，再好吃你吃饱了就不想再吃了，你什么时候想吃，饿了肚子没东西了就想吃了。我们属灵的事却不是这样，我们心里越有主，越有主的话，越有主的爱， 越认识主的丰富，我们心中有那喜乐像潮水一样涌出来，我们的平安像大河一样的丰富。我们越有主的时候，我们越渴慕主。就是我们肉体不是这样，你越吃饱了你就不想吃了，我们是属主的人，越丰富就越渴慕主，越渴慕主就越觉得饱足。就是我们始终有这种饥渴慕义和那个供义如大水滔滔的那种丰富。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是渴慕圣灵更多的充满。我们还是说你用爱情可以来了解，真正的爱情不会觉得说哦，我爱你爱够了，那个丰富的爱是越爱越饥渴，越爱越丰富的。那这都是神的恩典。那么相反的，一个远离主的人，不认识主的人，他一听到主的话，他一听到关于主的事，就像我们很多同胞一样，就像我们很多不认识主的家人一样，你跟他讲什么都没有关系，一讲到耶稣他就生气，一讲到耶稣他就莫名其妙的抗拒。今天下午我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，有人在问怎么叫人能够，怎么跟人讲主的事，怎么叫人顺服，怎么叫人愿意寻求神，这都是神的工作，我们求主帮助。但是如果不是神恩待我们，我们就是不想去寻求。我们怎么讲，神怎么借着他的仆人跟我们讲，我们也不听。但是当圣灵工作的时候，不管是他施恩怜悯他的话语，或者他的管教临到有效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开始寻求他。所以寻求主的人是已经被主寻见的人的结果。你被主寻到了，你被主的爱，你已经有了神的爱了，你就开始会寻求神。你已经认识主了，你就想要认识主。你已经有信心了，你就想要相信。就是我刚讲的，有的就会渴慕，有的就会寻求，而不是没有。没有的人根本不会去寻求，不会去渴慕。那耶和华这样对属他的人说，寻求我，来寻求主的面。这一种主的呼召，主对我们人的呼召是一直没有停止的。我们的主呼召就是要我们归向他，到我这里来，我要叫你得人如鱼，到我这里来，我要叫你重担得释放，到我这里来，我要叫你饱足。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，我使你们平安。寻求神有一点像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讲的话，敬拜神不在乎在哪个地方，敬拜神要在圣灵和真理里面。寻求神不必到哪一个圣地去寻求，神其实是无所不在的，神都跟我们同在。但是神的同在要有帮助的话，那跟那神同在的人必须渴慕寻求神的同在。我们这样讲，神无所不在，神甚至跟魔鬼、跟地狱、跟天使、跟蟑螂、蚊子、苍蝇都同在，因为神无所不在。但是蒙了神恩典的人会渴慕，会喜悦，会盼望，会相信，会享受神的同在。蟑螂、蚊子、魔鬼都厌恶神的同在，都恨恶神。那我们不是在哪个地方寻到神？当然，如果你喜欢在教会里祷告，你喜欢在某个地方寻求神，也是很好的事。不过我们希望我们养成的习惯是我们在任何地方都靠着圣灵，因着主的话，因着神耶稣基督的恩典， 我们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一样满足。主，我在你里面满足。而我们在主里面满足的时候，就跟我刚刚讲的，我们在非常大的满足中，我们在越大的满足中，我们对主就有越大的饥渴，我们就越想见主的面。这是摩西，这是保罗，这是耶稣，这是每一个神的儿女的特点。摩西面对面认识神，当他求神的时候，他还是求我想要看到你的荣耀，就有这种神喜悦的祈求。你不是去吉甲，不是去别示巴，这些都是有就敬拜神的地方，这些地方是可以敬拜神，但是也可以虚有其表，徒有其名。刚才烤肉的时候也跟陈牧师谈到有一些教会的状况，我们是非常难过，常常教会牧师传道人，我们在先知书里也看到，就是这些有圣徒的有崇拜的地方，吉甲别示巴，常常最找不到上帝，常常在基督教的活动里面最缺少圣灵，常常在追求的聚会里面最缺少圣灵的工作。所以我们再一次求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。你不是去吉甲或别示巴，要凭着神的话，要凭着神的应许去寻求耶和华，就必存活。那么如果不寻求他，我们也是灭亡的啊！我们一定会灭亡。一个不理会上帝的人，一个不寻求上帝的人，一个对上帝不渴慕也不满足的人，他会被焚烧。第六节的下半句，免得他在这个他是耶和华，在约瑟家向火发出，在伯特利焚烧，无人扑灭。真正寻求神、信靠神、敬拜神、赞美神、以神为乐的人，不会是一个人，是一群人，是教会。当人远离神的时候，不是指远离神，他会远离一切的善良。这就是第七节，公义变为阴沉，公平变为阴沉。阴沉是苦的意思，阴沉是一颗心的名字。阴沉是在启示录就讲到，有一颗心掉在地上，使地都变成苦的。阴沉就是很苦。什么时候人会很苦呢？就是没有公平、没有公义，我们被亏负的时候。当人亏负上帝的时候，不把神当得的荣耀给他的时候，人间就有各种的苦。当人远离上帝，不把神当得的敬拜、赞美、荣耀都归给他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不公不义，不公不义的，你就会有愤怒和苦毒。就好像你看到老师不公平的时候，父母不公平的时候，或者我们觉得别人对我们不公平的时候，就有这种苦毒。当神的儿女远离神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偏心，我们就会有私欲来做事，就把公平，就把甜蜜的公平变成苦毒的不义。那么这都是远离了上帝。神给人真正的公平、公义、平安、喜乐，我们因着信就称义。当我们没有信心、远离神的时候，就有世界上各样的罪恶。好，我们感谢主，只要归回上帝，苦水会变成甜水，沙漠会变成江河，旷野会有道路。当我们把公平变成阴沉的时候， 耶和华使星星发声，要寻求那造谋心和身心的，这都是星星。当我们看到星星，尤其看到圣经讲到的雅各的心，有心出于雅各，这是民数记里面的话，就是东方的博士看到了星来寻见这个王。看到星星不是寻找星星，看到星星不是讲那些异教不讨神喜悦的星座，看到星星是寻求创造星星的上帝。各位，我们不是寻求这些受造物，虽然我们在这些受造物里面我们也得到神给我们的恩典，但这些恩典都是让我们更去寻找神的，更去渴慕敬拜赞美神的。那么我们寻找创造星星的上帝，上帝造星星使我们在夜间有光有诗意，使我们在有星星的时候，星星慢慢消失的时候，那就是剩下晨星的时候，我们也有盼望，因为天快要亮了，使死因变为晨光。神会把死因变成晨光，但是人不听神的话，他也会使白日变为黑夜。就是第八节所讲的，有正面的有负面的，在主正面负面都是美好的。当主刑罚使白昼变成黑夜的时候，也希望人在黑夜中寻求神。当神让我们在艰难中的时候，也希望我们在艰难饥饿中会悔改得到恩典。神也会命海水来浇在地上，各位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刚才我看到那个我们烤肉前面的那一区有一个牌子哈，那牌子就讲到这个地方土地有很大的盐分，这个地区因为以前这海边嘛，所以有很多盐分，风又很大，所以很难种植物。他们一直在种植物都不成功啊，希望这次种的能够成功，因为有植物的话，就风沙会小，风景也美丽。为什么植物在这里长不好？有一个原因就是这里的土地太多盐分了，土地太多盐分了，土地里不应该有盐分。圣经讲到上帝的创造，就是把水和露分开。约伯记讲到神不要海水过了那个沙滩的境界，过了那个界就是水灾了，就是海啸了。神不要海水浇灌地，神要淡水浇灌地。如果是雨水浇灌地恰当的，我们就蒙福，但是当人得罪上帝的时候，海水就来浇灌地。神会命令海水浇在地上，神耶和华是他的名。第九节，他使力强的呼召灭亡，以致宝藏遭遇毁坏。当人以自己的体力、智力、财力，然后当人以自己的力量、能力、power 自夸的时候，神就会打击。神不要任何人在他面前骄傲。人如果在神面前骄傲，人也会在人面前狂妄。我们当中任何一个比较聪明的、美丽的、健康的、有力的，愿我们都谦卑，好好服侍主，免得我们的宝藏、我们的力强突然遭到灭亡。各位，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，都是能够听上帝话的人。第十节讲到，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，憎恶那说正直话的。以色列人，其实我们都是，连中国人也都会讲这句话，忠言逆耳。那么美言呢？美言当然就顺耳啊， 但是美颜就怎么样，常常会欺骗，诈骗集团常常是会用美颜来欺骗我们。我们的上帝的话是美颜，也是让我们听了舒服的，但是也会让我们有不舒服的时候。当我们有罪的时候，神的话就让我们不舒服，我们就怨恨。那属主的人就能胜过这个怨恨，让我们接受神的正直的话。为什么神要责备我们呢？十一节，你们践踏平民，向他们勒索麦子，结果是怎样？我们上午也讲过，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，却不得住在其内，栽种美好的葡萄园，却不得喝所出的酒。这就是什么？为谁辛苦为谁忙，耕种了半天不过是捕风捉影，谈了很辛苦的恋爱，结果男朋友女朋友跑掉了，没有跑掉结婚了，变成仇敌了啊！那就是真是痛苦啊！各位，先求神的国和义，否则这个世界不仅是煮熟的鸭子会飞走，煮熟的鸭子吃下去不飞走，会变成毒药伤害你啊！我们唯有在主里面，那个黑暗才能变成光明，苦毒才能变成甜蜜，我们的缺乏才能有丰富。不要做一个建造房屋不能住在其内的人。罪恶让我们越来越陷得深。刚才讲追求神，第十四节就讲追求良善，追求善良，善良是上帝。当我们追求信靠上帝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能够有信心的果子。好，在以色列人他们被上帝管教的时候，神管教的工具往往是强大的敌人来攻击他们，因此他们在很多敌人攻击的时候，他们会产生一个盼望，就是耶和华会来拯救他们。耶和华来拯救他们的日子叫做耶和华的日子，就是耶和华会行大事，做奇妙的事来拯救他们。耶和华的什么时候做奇妙的日子呢？将来有一天。将来有一天是什么时候呢？就变成末后的日子。圣经里面讲耶和华的日子、末后的日子、末日，都是指神要做奇妙大事的日子。这个奇妙的大事，在以色列人被欺负的时候，他们就特别希望耶和华的日子来到，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耶和华的日子来到，如果他们不是预备好悔改的，神不但不会让在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拯救他们，神会在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时候更加处罚他们。好，你看十八节，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，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？那日黑暗没有光明，情况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，或是进房屋以手靠墙就被蛇咬。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，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？我们刚才有很好的敬拜赞美，我希望我们所有的敬拜赞美，所有的生活都是敬拜赞美，不管有没有唱歌，我们所有的生活都是在向我们的上帝呼求，也是呼喊，呼求求他充满，呼喊向他赞美。我们的生活常被圣灵感动，是从心中是合真理的敬拜他。但是以色列人的敬拜赞美竟然是惹上帝愤怒的，因为是有口无心的，因为是在敬拜赞美的时候心中是远离上帝的。这一段话，下面这段话 在先知书里面常常出现，我们真是希望一次都不要出现。那个出现的话就是第五章二十一节，我厌恶你们的节期，也不喜悦你们的筵宿会。节期和筵宿会下面的燔祭和素祭，下面的平安祭，还有下面的敬拜赞美。耶和华说，二十三节，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，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声音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就是以色列人的宗教活动敬拜赞美没有实际，他们的生活是充满了苦毒和不义，不信靠上帝，没有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神，也没有把人当得的东西给人，常常是欺压人、剥削人的。所以神不希望我们有虚假的敬拜，而希望我们有第二十四节，公平如大水滚滚，使公义如江河滔滔。第二十五节也提醒以色列人，我们看了会很奇怪，二十五节以后讲到说以色列人在旷野没有敬拜上帝，可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跟神立约，做了约柜，神却说那个约柜是偶像的龛。怎么会这样呢？约柜所上面所象征性的所抬的二基路伯上的是耶和华，他却说是你们的神星，是假神。以色列人实在是有一个真实的敬拜，或者说有一个真实敬拜的形式，但是没有实质。实质就是神的话，实质就是神的灵。我们需要从心灵中认识神，认识神的灵，他的美好和独一。以色列人在旷野形式上是敬拜耶和华，但是他们常发怨言，跟他们以后到迦南地的情形一样，他们的信仰跟当地的宗教混合，所以神忍无可忍，最后要把他们掳到大马色以外。在第六章继续，你看神对以色列的责备啊，这个责备他说，任何一个其他的国家都不像以色列这么的自大自满，那是六章一节二节所讲的话。他们再怎么样呢，你实在很容易看到台湾也好，全世界也好，主要是那些广告画面里面写的描述的就是这些，而很多时候基督徒也把那个当作一个美好的未来，那就错了。那是什么呢？第四节，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，书生在榻上，吃群羊中的羊羔，棚内的牛犊，弹琴鼓瑟，唱消闲的歌曲，为自己制造乐器，如同大卫所造的，以大碗喝酒，用上等的油抹身。这里的现象，各位，并不是罪恶。先请注意，并不是罪恶。如果这是罪恶，我们每个人都在罪恶中了。我刚才也在罪恶中，刚才我也躺在比象牙床还舒服的床，我刚才躺在弹簧床上，我很舒服。我刚才吃烤肉也是很舒服，我刚才听你们弹琴鼓瑟，那鼓打得真是好，你们吉他和琴弹得也真是好，唱得也真是好。各位，音乐不是罪恶，吃喝不是罪恶，用油抹身也不是罪恶，喝酒，对不起，我虽然知道酒造成很多罪恶，但酒本身也不是罪恶。诗篇一百零五篇，酒悦人心，那耶和华做的事。这些是罪恶，就是我们把这些当作我们的主， 当作我们的主，认为这些才是我们的一切，以至于我们只想得到这些，失去这些就痛苦得不得了，只想得到这些，甚至让自己有无限这些而别人都没有，就是我们讲过的剥削和欺压，而以自己为满足，制造乐器更不是罪恶。事实上，制造乐器，大卫，我是从这个经文才知道啊，如同大卫所造，大卫不仅会作曲，不仅会唱歌，不仅会弹琴，还会作琴，啊，这是很棒的恩典。但是当人有这些丰富的时候，心中没有主，只是满足自己，只想到自己，没有想到主，那个满足不会是真实的。今天下午有人问很好的问题，自爱啊，自尊自重，这些跟那个错误的骄傲有什么不一样？当我们正确的自爱自重自尊的时候，一定是尊主为大的，一定是领受上帝的，一定是上帝全然成为我们的主，我们可以完全的舍己，完全舍弃自己的一切，不是牺牲自己为国家或者为家庭或者为任何东西，而是知道主为我们牺牲了一切，主白白把一切的丰富给我们。当人在自我中心的时候，就只想到自己快乐，不会想到，不会为约瑟的苦难担忧。各位，我说这话意思也不是说我们在吃烤肉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有人说你们这么浪费，知道这世界上有多少人饿死吗？我们应该进食祷告，把今天的烤肉的钱拿来捐给非洲的人。如果这样，你饿死也不够捐世界上那些所有穷人所需要。我们不是不能享受和快乐，我们不是在快乐中就一定要想到那悲哀悲惨的事，我们不是杀风景的人，我们是很享受的人，但是我们心中有主，我们知道我们的份是什么，我们知道我们该做的，我们凡事不亏欠人，而且常以为亏欠。就是这里讲会为约瑟的苦难担忧，我们会在幸福快乐的日子，自己有余能够分享给别人，甚至自己有缺也分享给别人。好像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到马其顿教会的情形，他们是自己不足都愿意奉献，而且愿意多多的奉献。所以当人在自我，不管是自己的享受中或者自己的苦难中，只想到自己，这一点我也很希望弟兄姐妹能够认识主。有的人就是这非常的自恋了，不是有的人，就是有的每一个罪人都是很自恋，只是那个自恋罪人也有不同程度的罪人，虽然都是下地狱的，但是有人就特别强烈一点。那个自恋的人呢，我希望我们这里没有哈。有一种自恋的，就是公主情节。什么叫公主情节？就大家都要看她。这我不知道这里姐妹有没有，我都不敢看哈。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这种牧师也都会有王子情节。王子情节是什么？就大家都要注意我。你说康牧师，你实在臭美了，怎么会大家都要注意你？哎，每个人都会作怪。我们会因为自己的优秀，希望人只看到我们，只称赞我们。有的人也会一天到晚，就跟我们看过的那个以扫一样，永远怀怒，还有永远怀怨。有些人脸上好像就写着两个字，一个是冤，一个是怨，然后见了面就是冤，就是怨，讲的就是神对我怎么不好，怎么不好，怎么不好。各位，我们没有说我们不能讲，但是你向神倾诉。 人不要自夸，人也不要自贱，人需要的是常常看到主的丰富。让我们多诉说主的荣美，让我们也多把自己的痛苦告诉主。我对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劝他们，不要见了人就吐苦水，人家会吓死的。你要见了主就吐苦水，把你心中的难过跟主讲，跟人讲，讲了大家都烦。我们基督徒需要能够听，也能够建议。那么你看到很多时候神的儿女就只会想，神的儿女只想到自己，就不像神的儿女，像魔鬼的儿女。好，当我们在宴乐中忘记别人的时候，就会首先他们的宴乐就消灭了。他会把所有的以色列城中所有的交付敌人。人不要自我中心，不管是自恋或者自卑哈。在第六章的第九节描述以色列在上帝管教中的可怕哈。你看第六章第九节，那时若在一房之内剩下十个人，也都必死。死人的赎活就是烧他尸首的，要将这尸首搬到房外，问房屋内间的人说，你那里还有人没有？这还有人没有，就是还有死人没有。他必说没有，又说不要作声，因为我们不可提耶和华的名。这里可能只两件事，一个是以色列男人在战争中死了很多，或者敌人的军队来杀了很多，活着的人在那里忙着收尸体。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在瘟疫，因为圣经有讲到死亡的使者，不管是启示录那个第四匹马的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，不管是瘟疫或战争，这都是上帝的使者要定期杀人的四分之一。以西结书和启示录都这样讲，神会差遣瘟疫，神会差遣战争来夺去人的性命，好像在逾越节的时候埃及长子的性命被夺去那样。那么这些收尸的人显然知道这件事，以至于他们在收尸体的时候，有人问，你那个房间还有尸体没有？他说没有，然后说不要讲话太大声。为什么不要讲太大声？不要被耶和华听见这个房间还有活人，就来消灭我们。尤其不要提到耶和华的名，本来提耶和华的名是得到祝福的，我们奉主的名祷告就得到垂听，我们颂扬耶和华的名就蒙到祝福。本来耶和华的名是可爱的，是蒙福的，可是耶和华的名也会招致祸患，就是当我们妄称耶和华主我们的名，这是违反了十诫。妄称就是没有把耶和华当得的荣耀给他，随便用他的名字，表面上说我们是耶和华的子民，其实羞辱了他的名，神就要刑罚。啊，以色列人，我们世界上每一个不信主的人，我们十二节再一次讲，我们把公平变成了苦胆，使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，我们都在自大，神就会继续来攻击。好，我们这一堂所讲的是先知的心，下面特别表达出先知的心，在第七章，神要刑罚了。第七章第一节，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，为王割菜之后，菜又发生，刚发生的时候，主造蝗虫， 蝗虫吃尽那地的青木，我就说主耶和华，求你赦免，因为雅各微弱，他怎能站立得住呢？这就是耶和华仆人的心。我们看到神刑罚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幸灾乐祸的。我们看到神刑罚，哪怕他是刑罚恶人，我们也不是幸灾乐祸的。我们是求神赦免的，因为雅各微弱，他怎能站立得住呢？这也有点像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，主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或者也有一点像亚伯拉罕为索多玛和摩拉所做的祷告。我们今天也求主帮助，再给我们时间传扬福音，见证主，免得人被消灭。好，第四节又重复了，耶和华命火来惩罚以色列。那么先知再一次求神，求你止息，因为我们受不了，耶和华也就免了这个灾，后悔了。但是如果人一直不悔改，就像索多玛和摩拉、亚伯拉罕求了六次，神就停止了讲话，神就定义还是要毁灭。第七节开始讲的就是神用一个准绳来量那个量东西，这个意思就是说神要把量给以色列人的处罚给他们，要量得很精准很到位，用兴起刀兵来攻打。好，阿摩斯讲这些话，伯特利第十节，七章十节，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就说阿摩斯所讲的话都是动摇国本的，阿摩斯所讲的话都是不应该的。于是亚玛谢就去王那里做白色恐怖的告密者，然后又做黑色恐怖的警告者，十二节来警告阿摩斯，你给我赶快离开这边，这边是王的圣所，王的圣殿。好，下午也有人问，当我们讲一些话别人不听的时候怎么办？我们当然求主光照，让我们能够讲的是恰当的。如果我们讲的不恰当，我们求神赦免。但是如果我们讲的恰当，是应该讲的，我们就不要被吓到，我们要更加刚强壮胆。我们也求主帮助，让我们当中顽梗不肯听的，不要让神的刑罚临到你。好，阿摩斯对亚玛谢讲十四节，我原不是先知，也不是先知的门徒，我是牧人，又是修理桑树的，神要我来做这个工作。那么然后阿摩斯更严厉地对亚玛谢讲，你的妻子会做妓女，你的儿女会倒在刀下，你会死在污秽之地。第八章就讲到说，神让阿摩斯看到夏天的果子，第八章第二节，意思就是果子成熟了，果子成熟了，意思就是以色列恶贯满盈，神的惩罚到了。那么当神的惩罚到的时候，第八章第四节也提醒一下以色列人，他们不断作恶的事情，这些作恶的事情耶和华说他永远不忘，第八章第七节，他们一切的行为我必永远不忘。神并不是说话不算话，但是对悔改的人，神永远不忘的恶行他会完全忘记，他会把我们的罪恶践踏在脚下，丢在海里，如同弥迦书最后一章所讲的。但是人如果一直不肯悔改，神会计算人的恶，然后神会降饥荒，降灾难临到。 神会在第九节第八章的第九节，主耶和华说，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，使地在白昼黑暗，我必使你们的节期变为悲哀，歌曲变为哀歌。啊，各位弟兄姐妹，不要让我们的生活欢喜快乐变成悲哀。可是如果我们一直不悔改，神就会这样做。那么第八章的第十一节有一个很奇妙很奇特的描述啊，十一节，主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。神会命饥荒降在地上，神会命丰年降在地上。埃及的七个丰年神为什么降临我们不知道，全世界的七个荒年为什么会临到我们也不知道。我们知道的是，神借着这样的事让约瑟的梦得以实现，让以色列家得以团圆，让约瑟跟他兄弟的中间的仇恨能化解。我们并不知道神做的任何事情的理由是什么，但是我们有信心，我们能知道神使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神让饥荒降临，最可怕的饥荒是没有上帝的话，神把他的话收回了。人饥饿非因无饼，干渴非因无水，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。当有很多很多神的话，很多圣经，很多属灵书籍，很多道可以听，而我们舒服快乐可以听的时候却不听，神会让我们在艰难的时候希望有神的话来指引我们，而没有神的话。当人不听神的话，有一天第十二节，他们必漂流，从这海到那海，从北边到东边，往来奔跑，寻求耶和华的话，却寻不着。我们寻不着神的话的时候，也许台湾现在的教会也有这样的情形，因为不听神的话，后来就听不进去神的话，神也闭口不讲，然后教会就越来越荒凉了。那么这样的荒凉就会带来灾难。第九章第一节，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，他说，你要击打柱顶，使门槛震动，打碎柱顶，落在众人的头上，所剩下的我必用刀杀戮，无一人能逃避，无一人能逃脱。下面讲的话很像诗篇一百三十九篇，我们到哪里躲避上帝的话。他们随挖透阴间，我的手必取出他们来，随爬上天去，我必拿下他们来，虽然藏在加密山顶，我必搜寻捉出他们来，虽然从我眼前藏在海底，我必命蛇咬他们。这句话你有没有想到约拿书？约拿躲在船舱底下，最后呢是被吞到鱼腹里去，哪里可以躲避上帝？约拿躲避耶和华，结果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躲不掉，好像躲掉神没有理你，神没有抓到你，你不可能躲掉的，神会把你找出来的，神会命蛇咬你的。你虽就算你被仇敌掳去了，你都还没有得到上帝给你最可怕的刑罚，就是你被仇敌掳去，我必命刀剑杀戮他们，我向他们定住眼目，神看着他们不是要降福，而是要降祸。然后神会有各样的悲哀临到，各样的灾难临到，包括在埃及， 包括在以色列。不过我们感谢主，我们要结束这一堂的道，我们仍然看到很美好的事，这么严厉的责备外邦人和以色列人，结论还是祝福，神还是有美好的福音给世人听。第九章第七节，耶和华说，以色列人啊，我岂不看你们如同古时人吗？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，领非利士人出加斐托，领亚兰人出吉尔吗？我们实在不知道神曾经领过其他的人，但是神这样说的意思是指着神的救恩会临到万国万族的每一个地方。我们何尝想得到，在台湾最蒙福的曾经是住在山上的原住民吗？当原住民归大规模的归向主的时候，他们是何等的有福。但是当不管是原住民或者是任汉人远离主的时候，第八节，耶和华的眼目会查看，但是耶和华不会把他们都消灭，耶和华会把他们每一个分散在各地的人，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。是分散了，但是神会保全，让我们在分散的时候，好像和希阿书所讲的，分散是被丢弃，但是如果悔改的话，分散就是撒种，就在各地长出美好的种子。第十一节，九章十一节是使徒行传雅各引用讲到外邦人和犹太人都要得救的事，就是当以色列百姓，当教会，也包括我们这里的每个人，我们也许是分散在各地的，你在每个不同的地方，你是孤单的基督徒，你在村子里也是孤单的基督徒，在乡下也是孤单的基督徒，在大学里也是孤单的基督徒，没有别人信，只有你信，你就要知道神要在这个时候也继续使用你来建造。好，第十一节，到那日，本来那日是神审判的日子，想望耶和华日子的有祸了，但是现在是有福的。到那日就是每一天，每一天都是上帝做奇妙大事，也是警告我们的日子，我们让这个警告成为做奇妙的事。什么奇妙的事？我会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。今天很多教会都是倒塌的，很多教会都是半倒塌的，堵住其中的破口。很多教会有很多的破口，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。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人的心灵生活是破坏的，我们求主把它重新建造起来，建造的结果很美好。十三节，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，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，大山要滴下甜酒，小山都必流奶，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，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，居住栽种葡萄园。啊，这里面会有非常多的丰富。雅各讲到，当外邦人归主，当我们认识因信称义的恩典，当我们都一起在心灵、在真理和灵当中敬拜主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丰富的。这个是主再来之前会做的工作，唯愿他实现他的话。好，我们这。